你曾经有想象过要怎么样用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动漫画或者是电玩作品吗？或者是你知道要怎么样用学术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动漫或游戏呢？其实啊，熟知嘎啦我的宅青们应该都会知道说嘎啦在两年前有去参加巴哈姆特论文奖。我当时候写的主题呢是关于催眠麦克风，也就是所谓的二次元以及女性上饶舌的这个主题。当时候也非常感谢有协助我来完成这一篇期刊的朋友们。大家应该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你会想要用一个学术的角度或者是用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主题呢？我知道有很多人看动漫画游戏都是抱持着一个娱乐或者是开心随性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他们会直接说哦，我下班好累，我就只想要看一个不用动脑的东西。为什么要用这么严肃的角度来分析一部作品？不会觉得很费力吗？但是呢，就我自己而言呢，我觉得其实这些动漫画或者是游戏呢都背后的制作人员呢都非常的用心去创作跟做这一个作品，然后来让大家玩或是阅读。其实呢，作者们或是游戏的制作人呢，他们多多少少都有放一些他们想要跟观众或者是玩家对话的一些小元素在里面，甚至呢他们会放入更大的一个主题，甚至是历史啊，或者是国家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进去，然后企图以这些或者是载体呢然后来跟大家对话。我自己常常就因为玩游戏啊或者是看动漫画作品，就是突然就想到了其实我从这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里面的元素呢让我连接到了我之前看过的哪本书，或者是我想到的某个概念。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可以去分析视觉文化，去分析艺术，或者去分析音乐，那没有道理我们不能去分析动漫画作品，或者是去分析游戏了。所以当时候的我呢，单纯就是突然脑袋灵光一现呢，就觉得说我突然因为催眠麦克风喜欢上了饶舌，然后开始会跑去听美国的饶舌乐，无论是西岸饶舌或是帮派饶舌，或者是去听一些女性的饶舌歌手，他们怎么样用饶舌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故事。我自己觉得也非常感谢催眠麦克风，然后让我踏入了饶舌的这个音乐领域。要不是因为催麦呢，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饶舌吧。虽然我知道现在的大嘻哈时代非常的红，也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也因为大嘻哈时代然后开始听饶舌歌。因缘机会之下，我也想要将我的这个发现然后跟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开始写那篇期刊，然后并且就是有进复选，然后上台发表。不过很可惜就是没有得奖啦。但是呢，在那个场合呢，我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因为我发现哇，在场的听众们他们可能不是发表人，可是呢他们都是非常资深而且对 ACG 有着浓厚热爱的阿宅们，而且呢他们都有学术的背景。所以呢，我觉得在那个场合之下呢，你会非常的认真想要拼尽全力将你的研究好好的发表出来。而且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一点是，你发表完之后呢，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研讨会的一个场合嘛，你发表完之后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语坛人跟评论人然后来跟你对话。除此之外呢，你还必须要接受就是现场观众的批评与指教，他们就会针对你的论文跟你的期刊呢然后来指出他们疑惑的地方。当然也会有人在这个场合直接告白说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一部作品，觉得非常的有趣啦，就是在这么严肃的场合里面还可以认识到同好，真的非常的开心。这次 这次非常感谢华裔学术出版邀请嘎拉我呢，然后在我的频道就是玉宅文青商谈所来分享一下他们最新的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其实就是我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巴哈姆特论文奖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动漫游戏研究的新时代与发展性，其实它就是 ACG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巴哈姆特论文奖十周年的纪念论文集。装帧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本书呢是梁世佑老师呢编著的，然后是由华裔学术出版然后出版的。原本我之前拿过的论文集都是非常大本哦，就至少会有那种什么 A4 的大小吧。不过呢这一本动漫游戏研究的新时代与发展性这本书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拿到的小说的大小其实差不多，而且它的封面呢非常的漂亮。它的封面设计是张大业设计的，我自己非常喜欢啦，然后它的版面也非常好阅读。一般我相信可能一般的读者们在看到论文集这个书名呢，可能就是兴趣会直接减去一大半。可是呢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是集结这十年来就是梁世佑老师就是举办这个 ACG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跟巴哈姆特论文奖的这个活动呢，他集结了十年得奖之集大成。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它不只是台湾的发表人呢以外呢，它还有日本的发表人跟欧美那边的发表人。这其实是非常跨文化跟跨领域的一个论文集。其实我自己读起来是觉得还蛮好读的啦。像是其实在论文奖之后呢，我就有邀请当届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发表人，然后来到玉宅文青商谈所跟大家做个对谈。这两位发表人呢就是朱文巧跟刘兰一。如果大家对于我之前ABO 的那一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找之前的集数来听。那两集，因为 我拆成上下两集，那两集的成效呢就其实是普普通通。不过我觉得我非常欣赏就是文巧跟兰一他们两个就是写论文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而且呢他们两个更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竟然引用了当时候非常红的赛局理论来分析ABO 的世界观。这个真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算学术界想要研究 ABO 可能就会以一个性别研究的角度来探讨 ABO 的世界观，就会觉得说Omega 其实非常的辛苦啊，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一个不平等的待遇等等的，那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去做才有办法脱离那样的困境之类的这种研究。可是呢文巧跟蓝衣他们就是以商业就是以赛局理论来分析，就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 ABO 里面某一个性别会整个彻底的消失。我觉得这个假设非常的好玩跟有趣，就假设宅青们对于那一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那集的 podcast。 然后那一集两位的论文的原文呢就收录在这一本动漫游戏研究以及新时代的发展性里面。我自己也有阅读里面其中的几篇，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就是超级赛亚人的黑色呐喊，美国黑人文化中的日本动漫以及自我认同。这一篇我自己还蛮爱的啦，因为它就是在讲说美国的黑人呢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七龙珠，七龙珠对他们又代表了什么。其实七龙珠的超级赛亚人的形象是非常强悍的，那为什么美国的黑人会想要去模仿就是或者是 cosplay 成悟空或者是超级赛亚人呢？这其实是跟他们背后的一个民族性跟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境遇有关系。我自己还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可以来研究就是七龙珠这部作品。不知道鸟三明老师看到这篇文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就除了 刚刚讲到的比较偏向 BL 类的 ABO 啊，或者是刚刚有文化类的超级赛亚人以外呢，另外里面也有关于游戏的研究，例如说是游戏中的错视艺术应用初探，还有尼尔自动人形的悲剧性以及悲剧意识。而且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篇呢，就是真的好想看女仆装从女仆咖啡厅特殊活动日探讨文化演变，以及在研究 furry 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做《野性与文明的表象融合：论 ACG 作品中的兽化情节呈现与媒体视觉理论》。哇，我的天哪！每次我会觉得我要念完一篇论文或是期刊的封面的标题，我就快要断气了，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论文的标题的规格跟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像现在的什么网络文章都打得很简短，他们必须要让标题就是可以了解到说他到底想要研究什么。没错，我忽然觉得这个论文标题的制定方式说不定以后会跟轻小说一样，就是越来越长，因为现在轻小说也很流行将就是轻小说的大纲直接原封不动的塞到它的标题里面，就让读者可以非常明显的了解到说哦，原来这篇轻小说是要讲这个故事啊。没有啦，这只是我自己一个小吐槽而已，大家不要当真。无论你是不是研究所的学生，或者是你有没有在书写就是期刊或是论文或者是写影评的习惯，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这本书的出版呢，其实就是代表说无论是梁世佑老师或者是华裔呢，他们都是想要让全世界的动漫迷知道说台湾是有在做动漫研究的这件事情，不只只有日本有在做，其实台湾有在做。因为毕竟就是日本是 ACG 大国嘛，所以呢其实日本的学术圈一直都有在研究就是 ACG 无论是动画或是游戏。像是之前有一本书呢叫做《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这本书呢其实之前很红，它的作者呢其实就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日本非常知名的大学书。那本书呢我就觉得很薄，但是呢老实说它有一点不好读，就对于御宅文化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一下那本书来看。刚刚讲了那么多呢，其实华裔学术出版这次找上我呢，主要呢就是除了推广这本书以外呢，另外 还有一个购书的优惠想要跟宅青们分享。这个优惠资讯呢其实就是从即日起呢到6月30号前往指定表单购书呢，就即可享单书75折含运的优惠。这个寄送地点呢不好意思就是仅限台湾啦，就对于香港啊或者是在海外的朋友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我知道我的 IG 里面后台打开其实有蛮多香港跟澳门的宅青们都有在关注我的频道，这次真是不好意思啦，就这次的寄书地点就仅限台湾而已。不过呢我还是希望说有朝一日就是这本书可以在就是无论是在日本啊或者是在澳门或者香港都可以出版发售，阅读这本书都可以了解到说台湾的动漫画研究 ACG 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表单连结呢我会放在底下的 podcast 叙述栏之中，就有兴趣的宅青们就可以到底下去点开表单，然后填写资料，你就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优惠来购买这本书咯。除此之外呢在这集 podcast 上的时候各位宅青们就是到御宅文青商谈所的 IG 呢就可以找到贴文呢，就是嘎啦准备要来抽这本书啦，抽出两位幸运儿可以得到动漫游戏研究的新时代与发展性的这一本书，就是有两位幸运的得主可以得到这本书。 除此之外呢，除了两本书以外呢，嘎啦还会再抽出三位幸运的宅青们，可以拿到100元的 7-11 的购物金。至于要怎么样得到这五样奖品呢，记得在这集播出之后赶快到玉宅文青商谈所的 IG， 然后搜寻贴文，然后并且完成底下的指定任务，也就是在底下留言啦，就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抽奖资格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所有的资讯呢我都放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抽奖机会咯。这次错过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呢。好，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玉宅文青商谈所是个关注于次文化、流行文化、ACG、电影、戏剧、艺术的 Podcast 频道。阿宅与文青一定是个空集合吗？玉宅文青商谈所这个第三空间，希望能让阿宅与文青都能在这里畅所欲言。
宅青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玉宅文青商谈所，我是主持人嘎啦西皮 AKA 嘎啦。距离上一集跟 VTuber 奇诺可对谈的集数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宅青们最近过得好吗？时间来到了6月，台湾的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炎热。现在呢，你只要出门呢，基本上我是一定会喷满就是防晒，然后并且撑着阳伞才有办法出门。毕竟炙热的阳光跟紫外线是女性皮肤的大敌嘛。至于嘎啦最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边想要跟宅青们分享一下。特别是在6月6号的这一天呢，嘎啦我跟朋友去参加了 Free Fire 跟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电影的特映会。我们两个是到映八九，就是西门的映八九影城去看的。在那边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好。虽然说我自己没有在玩 Free Fire 啦，但是因为我是蜘蛛人的粉丝，所以我就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这次的特映活动我觉得非常的用心，就是除了有抽奖活动以外呢，这次也是非常独家可以在台湾看到提前看到蜘蛛人电影的特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蜘蛛人的这一次动画的电影呢最新一集呢将在6月21号上映，所以呢听到这一集的宅青们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去买票，然后进电影院去看蜘蛛人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蜘蛛人粉丝啦，就是之前有跟宅青们聊过，就是我是从小看托比麦奎尔的蜘蛛人长大，然后中间又经历过了安德鲁加菲尔德，然后并且到现在的 Tom Holland 的版本，这三个版本的蜘蛛人我都看过。而至于这三个版本我最喜欢哪一个呢，其实真的是不好说啦，因为我觉得三位蜘蛛人的风格都非常的强烈。而至于女主角呢，三个版本的女主角呢，我应该是最喜欢就安德鲁加菲尔德版本的Gwen Stacy。因为那个版本的Gwen真是太聪明太漂亮了。然后这一次的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呢，是就是他之前的上一集其实我没有看过，不过直接看这一集呢的话呢，我是可以衔接的上的。动画电影版本的蜘蛛人他并不是彼得帕克，而是新的蜘蛛人，他叫做 Miles， 他家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然后他的父亲呢是非裔美籍的警官，然后他的母亲呢则是拉丁裔的一位家庭主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设定，因为我从小到大看的蜘蛛人都是 Peter Park， 就是一位看起来有点懦弱，看起来有点非常非常有点怪怪的又多话的一个男孩子，白人男孩子。没有想到在这次的蜘蛛人的穿越新宇宙里面的男主角竟然是有色人种，他再次也跟全球的蜘蛛人粉丝说，其实蜘蛛人很有可能他是任何一个种族， 任何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呢运用之巧妙，就是巧妙到我觉得你不会去觉得他是政治正确下的产物。我相信现在大家有在关注电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说小美人鱼的选角事件现在越演越烈，然后就是演到现在他的全球票房非常的惨淡，就是如何他是从一个政治正确到变成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迪士尼电影呢？我觉得他这一部小美人鱼的电影版非常的有争议性吧。所以呢你可能会去质疑说啊，我印象中的小美人鱼明明就是一位白皮肤红头发的女性，可是呢为什么她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当然中间不只是种族的议题，她同样也有讲到说选角的争议，是不是由其他更亮丽然后歌喉更好的黑人女星来饰演，是不是就可以免于一场公关灾难呢？而至于这次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呢，他的男主角是Miles， 他是有色人种，就我们这些老的蜘蛛粉来看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去质疑说到底为什么蜘蛛人会变成有色人种，会变成了一位非裔美国籍的后代。我觉得他在故事里面用非常大的篇幅然后去讲说为什么 Miles 会变成蜘蛛人，而且讲得非常合情合理，让人不会有意外或者是会觉得这个设定很刻意。我觉得这个是动画导演跟动画编剧他们非常之用心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呢，我还要大力的赞扬就是这次的蜘蛛人的新宇宙，无论是蜘蛛人新宇宙或是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的电影版，它的美术真的是太强太强了。只要你跟我一样就是喜欢看动画片，无论是皮克斯或者是迪士尼甚至是梦工厂，或者是你喜欢看日本动画的朋友们，你应该都会对这次蜘蛛人动画电影的色调、美术、分镜有非常大的惊艳感。你就是会觉得哇，这个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在电影院我的视觉刺激就是完全的停不下来。而且呢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讲到多重宇宙的概念，在每个宇宙之间呢，在不同的宇宙跟不同的地球呢，蜘蛛人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他们的人种也不一样，然后他们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说里面的女蜘蛛人就是 Gwen Stacy， 她的宇宙呢就是非常的缤纷亮丽，然后非常的有渐层啊，主要是以粉色系、粉红色系、蓝色系为主。而至于 Miles 的地球呢，他的宇宙呢，他是比较偏向一个写实，然后是充满一个生机，有着非裔人种的活力感。而至于其他的蜘蛛人的宇宙呢，我在这边就不爆雷了，因为电影呢马上就要上映了，他在21号上映，我希望所有的宅青们都可以进电影院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就算你不是蜘蛛人的粉丝，因为跟我一起去的那位小伙伴呢，他就没有看过蜘蛛人，可是呢他在看完之后仍然是大呼过瘾。就算你不是蜘蛛人的粉丝呢，我相信你一样也可以用欣赏电影或是欣赏动画片的角度来看蜘蛛人穿越新宇宙这一部片。而至于嘎啦，我看完之后我会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如果满分十分呢，我应该会给他一个九分，而且看完之后我非常想要去收他的画册，因为他的美术功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只要你是喜欢美术、动画、电影，或者是你对艺术史略有耳闻、稍微研究的朋友们，你可以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挖掘出更多更棒的彩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呢，我想要跟宅青们推荐一个我觉得还蛮酷的一个地方。有在追踪刚刚我的 IG 的朋友们应该有看到我之前有去一个地方叫做国家图书馆多媒体创意实验中心。这名字非常长，而且我每次都记不得它的名字。为什么我会去这个地方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讲座。最近呢我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报名了这个单位的Premiere 的课程，就是我想要学影片剪辑。而至于这个地方呢我是从脸书上面看到的， 就一看就是政府单位嘛，而且上面还挂名了国家图书馆，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地方在国家图书馆里面，我差点跑错地方，跑到中正纪念堂去。后来发现，哎，这个国家图书馆多媒体创意实验中心，它就在西门站的出口附近，非常非常的近。我一进去就哇，就是这个地方好宽广，而且非常的新颖。它总共分为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区域，我相信喜欢漫画的朋友们，你应该会马上就是在前面的漫画阅读区，就是在那边定居下来，因为那边既然有很多很经典的台湾漫画作品，或者是很经典的日本漫画作品，例如说在那边可以看一整套的《库洛魔法史》的漫画，就是因为现在租书店已经很难找了嘛，而且这里面又是那种很多比较老牌老经典的漫画可以供大家免费去观看。对，你因为这是政府的底下的一个实验中心，所以呢它就是可以免费进去，只要你有国家图书馆的图书证你就可以进去，你现场办一张也可以。除了这个漫画阅读区之外呢，我另外还想要推荐大家，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既然叫做创意实验中心，那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机器可以让大家去实验操作。像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Makerspace， 就是像是有很多制造者的实验中心，它你会去那边的人呢通常都是想要在那边创作一些东西。所以例如说像是有些工程师啊，他们自己会去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艺术，或者是他们想要在那边做一个机器人啊什么的，他们就是会需要一个空间嘛。而这个多媒体创意实验中心呢，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机台，像是里面有雷射切割机啊，然后里面有 3D 列印机啊，我觉得更酷的是它竟然还有缝纫机，然后另外还有绘图板跟大图输出的机器。我相信有在跑同仁场的朋友们应该就会知道说，哇，万一我家哪一天我的电脑突然坏掉，我要赶稿我要怎么办，我只能去求神拜佛然后求朋友这样。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衣服赶不出来，就 coser 们衣服赶不出来，或者是同仁本赶不出来的话，也许也可以考虑来到这边，然后来上网登记他们这边的机台然后来使用。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么一个酷的地方。而且除此之外呢，他这边竟然还有直播间，对，直播间跟摄影棚，我觉得真的是太酷了。所以我就想要借由这一集的集数的前半段呢，就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这个酷地方。当然国家图书馆跟台北市政府没有业配啦，他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资金，所以呢我在这边就是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酷地方。假设宅青们未来有机会到这边来做东西，来制造东西的话，说不定还可以遇到我。我后来应该会不定期的在这边工作，或者是去上一些课程，希望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相见。这一季的新番霸权呢应该就属我推的孩子莫属了吧。其实我推的孩子呢在之前呢我就有跟很多的宅青们或者是跟很多的朋友们推荐过。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我的大概三年前写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我推的孩子以及演艺圈背后比较黑暗的一个故事。不过呢在这一集呢我并不是想要推我推的孩子这一部作品。如果对我推的孩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之前介绍四月新番的这一部那一集 podcast， 或者是更之前的漫画大赏得奖作的 podcast。 这一集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是我推的孩子的作者赤坂明老师的作品，也就是非常红的灰夜姬想让人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因为他的名字实在太长了，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简称为灰夜姬。为什么会开始看灰夜姬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赤坂明老师的关系。当初呢我其实是在写跟我推了孩子相关的彩蛋，所以我那时候就意外找到他跟灰夜姬漫画里面的一些小联动，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如果还没有看过 《灰夜姬》或是还没有看过我推的朋友们，就我觉得可以去稍微的关注一下。就是赤坂明老师是稍微有意无意，应该是有意想要把这两个故事的背景稍微把它交错，时空交错，量子纠缠一下下。所以呢，有看这两部作品的朋友应该都可以在我推了孩子里面有找到一些精心布置的小彩蛋。而至于这些小彩蛋在哪里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上网去找一下，我在这边就稍微不爆雷了。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灰夜姬想让人告白》的这一部动画带给我的一些想法跟启示。说启示好像有点太严肃了，不过呢，我的确从《灰夜姬》这部作品里面学到了一些事情。接下来呢，这一集呢会有爆雷，我在爆雷之前呢会先设防雷线，假设还没有看完《灰夜姬》动画的朋友们呢就请担待一下啦。因为刚刚我呢不是看《灰夜姬》的漫画，我是看动画版本。动画版老实说真的非常赞哦。这部作品呢是由漫画家赤坂明老师所画的，而他的动画呢其实是由大名鼎鼎的 A1 Picture 然后来做的。目前巴哈姆特呢有他的一到三集的动画，并且呢加上了 OVA 版本，还有永不结束的初吻的这一个四集的小短片。我自己觉得真是全部看完你会非常的有感觉。灰夜姬这部作品呢它其实已经连载很久了，目前动画第三期已经播放完毕，然后并且它有宣布说会有第四期的动画。不过呢我觉得第三季结束应该就会是一个不错的断点跟篇章，所以我就打算在看完第三季的时间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作品。因为它的人气之高，所以我相信非常多的宅青们都有听过或者是已经看完了这部很有趣的动画。它的故事呢就是围绕在一句话，它的 logline 呢也就是这一部作品的最简明扼要的大纲呢，就是在恋爱中先告白的人就是输家，还有 love is war 就是恋爱就是战争这一句话。所以它也直接呼应到了它的作品的名称嘛，就是灰夜姬想让人告白。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发生的背景好了。这故事发生在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呢是精英聚集，而且都是有钱人读的一个贵族学校，叫做秀之院学园。秀之院学园呢里面有个学生会，然后呢这学生会就是能当上学生会长的人一定听起来就是一定是学园的贵公子嘛，或者是他们家一定超有钱才有办法当上学生会长的这个位置。这马上让我想到英兰高校男公关部里面的虚王环的一个角色。很可惜在秀之院学生会的会长呢他跟虚王环一样都是金头发呢，可是问题是他们家并没有像虚王环这么的有钱。而学生会长呢也是本作的男主角，叫做白银玉行 Shirokane Miyuki， 他的声优是谷川胜配的。要怎么说白银玉行这个角色呢，他是金头发，但是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甚至有点点凶狠的一个眼神。然后他的眼睛呢常常挂有非常深的黑眼圈。他是秀之院学院的第67、68期的学生会会长，生日是9月9号。其实他们家呢住在东京的世田谷区，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区域了。可是问题是呢，白银他们家呢是非常普通的小康家庭，而且单亲。白银玉行呢他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妹妹就是白银龟呢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他是这个学校里面少数非名门望族出身的人，他是凭借着他努力的个性以及他勤奋不懈的在读书，然后考上了秀之院学院，也就是一般来讲的外部生。一般的有钱人呢都是搭车上，就是有专车接送上下学，但是白银玉行呢他是骑脚踏车上下学，只有在下雨天的时候才会搭乘电车。就我而言呢，我觉得白银玉行呢他并不是天才，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非常努力的一个地才。
他就是为了要达成他的目的呢，他可以牺牲他的睡眠，不断的念书，不断的念书，就是为了要考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多么的执着，而且他的个性非常的稳重跟慎重。我自己呢非常喜欢就是白银玉行这个角色。如果大家有看过胡雨龙就是 Tiger and Dragon 这一部轻小说，或者是看过他的动画的话，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说里面的男主角叫做高须龙儿。龙儿呢他跟白银玉行一样，就是两个人的眼神非常相似，都非常的凶恶，然后常常会被别人会 误以为是不良少年或者是心情不好。但是呢其实他们两个都是有反差萌，就是有他们温柔坦荡荡的一面，而且他们两个的个性都非常的认真，擅长家务，爱干净，而且会做料理。我觉得会做料理的男生真的是非常大加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类型的男性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谈到说本作的女主角，也就是我们书名上面看到的辉夜姬这个角色。辉夜姬呢她的本名叫做四宫辉夜，声优是古贺葵。他是学生会的副会长，他生日是1月1号，而且他隶属于公道社，就是非常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如果要说他是不是大和福子型的话，我觉得大和福子有点太软萌了。辉夜呢反而会比较像一个非常坚守妇道，然后有一种传统美德的大小姐。他的家族背景非常的显赫，他是总资产200兆日元大财阀四宫集团的独生女。他的面容非常的漂亮，品学兼优。一开始呢四宫辉夜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被人家称为是冰之辉夜姬，因为呢他常常不苟言笑，然后不与人亲近，然后总是认为对方有利用价值，他才会去接近他。不过呢反而因为他太过的与人保持距离，然后看起来冷冰冰的样子，反而在学院里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他就是一个 不好靠近的冰山美人。反而这种距离呢会让他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底下也出现了很多的追随者，所以大家都叫他 Kakuya-sama， 就是辉夜姬大人。不过呢这样的辉夜呢在加入学生会之后呢反而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在第一季的故事呢就一开始就会知道说我们的四宫辉夜还有白银玉行呢这两个人呢是互相有好感的，只是呢两个人都是死不告白的类型。他们就是用尽了千方百计想要让对方告白，因为他们认为说告白的人就输了，所以呢他们就会做出一些非常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例如说玩桌游的时候就是拼死命的想要让对方释放出好感跟表达心意。对，所以这的确会有点显示出在恋爱的过程之中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测试对方的心意，常常会做一些测试的举动啊，但是如果测试的太过火了，让对方知道了反而会引起反感，然后对方可能就会生气，然后或者更严重的话可能就会直接翻脸之类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可以问问看宅青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就除了男女主角两个人以外呢这部作品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甘草人物或是最佳绿叶的角色。其中一位乱源不应该是说绿叶角色的，就是我们的藤原树纪，也就是藤原千花。他的声优是小原豪美，他非常的可爱。千花他跟辉夜不一样，因为辉夜是黑头发嘛，然后眼睛是红色的，看起来就的确是有股煞气的感觉。可是呢藤原千花呢他是一个粉红色头发然后巨乳的一个妹子，然后头上还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可爱的黑色蝴蝶结，生日是3月3号生的一个可爱女孩。然后他们家也是鼎鼎有名的藤原家，然后在后来的剧情呢还会常常看到藤原千花的妹妹。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天然呆的一个女孩子，看起来有点笨笨的，没有任何心机的一个女生。她的母亲是外交官，所以她本人呢她知道很多外语，她精通五门外语。而且呢最厉害的是藤原千花呢她还指挥跟弹钢琴。她在小时候呢就得到了 钢琴大赛的总冠军。所以呢他每次听到白银玉行他是一个超级大音痴，然后他唱的歌会杀死人，所以他当他知道白银会长呢他是个超级大音痴而且他唱的歌会杀死人这件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原本想要帮助白银，但是他总是会对白银失去耐心。我觉得这样的千花也非常的可爱。白银会长呢跟辉夜呢两个人僵持不下，然后在那边叠对叠的时候，千花就会成为这整个故事的润滑剂，做一些有点呆萌呆萌又蠢蠢的事情，然后打破僵局。不过呢他常常也会在另外两个人好像有一些暧昧然后剧情要推进的时候不小心打坏了节奏，所以大家也都叫他乱源。然后另外一位呢甘草人物呢叫做史上优，史上优他的声优是铃木林太。史上优这个角色呢跟藤原书记是完全相反的，史上优他就长得非常的 emo， 就是他的刘海呢会遮住一边的眼睛，然后看起来非常阴沉，然后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阴卡，就是阴角，非常讨厌阳光型的人的一个阴暗型的角色。所以呢他常常会戴着耳机然后玩着他手上的掌上型游戏，然后走来走去这个样子。他个性很沉默寡言，但实际上呢他就是玩具制造公司社长的儿子。不过因为他的哥哥们就会继承家业，所以呢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继承的压力啦，所以呢他也想要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时尚优的故事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看。时尚优的故事呢是集中在第二季的后半段，所以呢我们这些观众们就可以从这些剧情里面就是了解到说时尚优他并不是只是一个阴暗的角色，或者是一个看起来不讨喜的一个角色，或者是经常被欺负的一个角色。其实他会变得这么阴沉，那么喜欢跟别人保持一个距离，其实是有原因的。在这边我就会先提早爆个雷，就是跟宅青们稍微讲一下，时尚优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源自于他国中呢，他有一个喜欢的女生，而那个女生呢，她跟优，就是时尚优呢，有非常良好的互动。然后优呢也觉得这个女生人蛮好的，可是后来那个女生呢就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所以呢优呢也觉得我很为这个女孩子，这个女生朋友感到喝彩，非常为她感到高兴。可是当有一次那个女生不在呢，时尚优就突然阴错阳差之间就得知了那个女生的男朋友呢就是疑似劈腿，而且呢就是对那个女生非常的不好。就是优就是她个性其实非常的温柔，只是她不会把她做的事情跟大家讲，她不会去炫耀这件事情。她后来一听之下就是气愤不过，就是殴打了那个男的，就没有想到这一幕呢就是被同学们看到了，并且也要不得就是他被那个女生看到了。这件事情对时尚优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除了他失去了一个最好而且他很喜欢的一个女性友人之外呢，就是全校的学生呢，就是秀芝苑学院的国中部的学生们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暴力分子，然后他就是会随便去殴打别人，而且他好怪。这件事情让时尚优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阴影，所以他就一直躲在家里不出门。他感到这个世界很绝望，然后他不想要去上学。把他拉出这一个深渊的呢其实就是白银会长。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天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白银会长非常的暖男，就我甚至还希望他可以跟阿优在一起。不过当然我们的辉夜姬就是四宫辉夜他其实也默默的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帮助时尚，就因为这些缘故呢，所以时尚优就是走出了他内心的煎熬，然后成功的就是直升了秀芝苑学院的高中部。所以可以说白银会长他就是时尚优的一个贵人吧，就如果没有他那一天敲开了时尚优的房门然后把他拉出来，不然时尚优可能会一辈子都躲在他的阴暗的房间里面。虽然说他在高中 的学生会呢，就是常常会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他常常会意外的得罪司工会业，所以呢，会业常讲话会让时尚优觉得非常的恐怖，就觉得好像会业会拿刀捅他的感觉。不过呢，在留级危机跟速度得到会业机的帮助之后呢，时尚呢就对这个学姐的印象开始有改观，而且他们两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奇妙的闺蜜情节。然后我记得有一集是会业会帮时尚优化妆，那一集我会觉得哇，就是时尚优呢，她穿女装，然后真的是还蛮有潜力的。之后呢，时尚呢，他为了要跨出舒适圈呢，就加入了因为体育系的关系，然后就加入了一个团体，然后也喜欢上了三年级的一个学姐，叫做子安燕。然后并且呢，在学生会的成员们的鼓励之下呢，开始追求子安燕。我觉得看到这边，我真的是为阿优感到非常的欣慰，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男孩子，你可以从他国中，他为了他很喜欢的那个女生，他挺身而出，然后不求回报，甚至还会被误会，然后让他的名誉扫地。可是呢，他还是不断的，他没有质疑过他的付出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回报，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看不惯一个这么好的女生。或者是他身旁最亲近的人受到伤害，他也不会去跟大家大讲说，哦，我就是我才是对的，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看不到我。他就是一个无名的英雄，他就是躲在幕后的一个英雄。然后并且呢，我记得他在后面与另外一位就是小狂犬，也就是伊井野裕子，伊井野 Miko 的互动也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爱。在这边稍微先介绍一下，就是第二季才出现的新角色，就是伊井野裕子。他的声优是富田美优。要讲到伊井野的故事呢，就要谈到说，原本呢，伊井野他要参加学生会长的选举，不过呢，他并没有顺利的选上，因为打不赢就加入嘛，所以白银御行呢就招揽了伊井野，然后加入了学生会，所以他现在是会计监察，也就是他是专门监察时尚优的。他是一年级的学生，看起来个头娇小，不过他个头小，但是他志气高。他的父亲呢是高等法院的法官，然后母亲是人道救援组织的组织要员，所以呢，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就看到他的父母的成就呢，他也养成了他也看不惯任何犯罪的事情，所以他就自愿加入，成为了风纪委员。他个性非常的认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认真磨人。不过因为他太过认真的关系，所以他有时候透露出来的一个反差感，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伊井野呢，他平常会听 ASMR。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SMR， 就是如果你戴着耳机的话，你去播 ASMR 的音频，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就是直接进入你的耳中，很像有人在你的耳边轻声细语的感觉。所以很多 ASMR 的频道，它可能会有咀嚼的声音，或者是它会有舔舐的声音。因为声音呢，它是非常私密的一个直接的传导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般看东西可能就是眼睛，然后透过荧幕，然后去吸收资讯。可是耳朵呢，它就是直接传导到你的，从耳朵呢传导到你的大脑。所以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就说，没错，耳朵它是一个敏感带，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所以呢，我们可爱的伊井野呢，他自己本身会听一些例如说男的ASMR， 或者是一些哆啦嘛。对，我相信有看过 BL 哆啦嘛的朋友们应该也会有那一种啊，就是哇全身酥麻的感觉，或者是啊好像男生就是在你的耳边轻语，然后哄着你睡觉，就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甜蜜。对，所以呢，伊井野呢，他有一次呢，就是在学生会边做事的时候边听着这个哄睡的 ASMR， 然后没有想到呢，他的机没有插好，然后声音漏出来了。不过还好是那个学生会呢，目前就只有伊井野跟 时尚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时尚呢他非常的贴心，他想说啊完蛋了，我是不是要直接跟一景也讲说他的声音露出来了，然后他内心就觉得非常的恐惧。突然呢会长呢就走进学生会的办公室了，然后时尚优呢为了要保全一景也的名誉呢，所以呢他就假装放萌歌，比较阿宅的歌呢，然后放得很大声。我觉得他这个细心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就是现在可能不会有男孩子可以做这件事情做到这么的细致吧，或者是他有办法想为了女生就是牺牲他自己的名誉。我觉得从这些举动看得出来，就是时尚他真的是真男人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好男孩，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介绍完了学生会，其实还有非常多有趣的角色，例如说像是辉夜的侍女早坂爱。早坂爱他是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比辉夜还婆的一个角色了。早坂爱呢，他的声优是花手由美里，他是从小到大跟辉夜一起长大的女生，然后他的任务呢就是服侍辉夜，然后并且就是担任辉夜的恋爱教练。所以当辉夜每次都在说他跟会长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会长不来追求他，为什么不跟他告白，然后在那边小鹿乱撞或者是遇到感情困扰，他第一个就会先跟早坂爱讲。所以他跟小爱呢基本上就是情同姐妹，然后小爱呢他自己也有在四宫也有在秀芝院学院里面念书。比较特别的是他拥有四分之一的爱尔兰血统，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哆啦 A 梦型的一个角色。他常常会为了辉夜呢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包含到说他自己还训练了一个所谓的间谍的能力，就是他会变换成各种不同的身份来应对辉夜身旁的人。例如说他面对到会长的时候他会变成了一个身份，然后他面对到藤原千花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男性的一个身份。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大家都说小爱呢早坂爱呢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婆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性。像是她有好多好多个人格，应该说她的角色吧，像是她对四宫家的早坂爱呢她就是一个什么事都能做的女仆。当然有时候辉夜很任性的时候他也会直接反对辉夜，然后他跟辉夜就是有着姐妹般的关系。然后在学校的早坂爱呢其实就是一个爱好时尚的元气型辣妹，然后另外呢对白银玉行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哈萨卡小姐，他就会变成一个居住外国然后回到日本出身不错的一个大小姐。然后他在对藤原千花的时候就变成哈萨卡先生，他就变成了一个爱尔兰移民的男性的后裔，而且他是一个跳级生念完了哈佛大学。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早坂雷梦真的太好用了，但是到底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一个这么棒的管家或者是侍从呢，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还有很多的角色没有办法一一介绍，这个部分就留给宅青们自己去看了。例如说像是恋爱脑的薄暮楚啊，还有那个爱而不得的四条真飞啊，然后另外还有非常傲娇的龙珠桃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角色都非常的可爱而且非常的有个性。因为辉夜姬想让人告白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爱情喜剧作品，而且我非常喜欢他的OP 跟 ED， 尤其是他的 OP， 每一季的 OP 都是由最强史上最强怪物新人铃木雅之所演唱。例如说像是哒滴哒滴嘟，或者是 La me mista oh mista， 对这些歌曲呢其实就是你听过一次就能朗朗上口，也可以感觉出来 A1 Picture 非常用心在做辉夜姬想让人告白的动画啦。至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第一季我其实就是单纯的把它当作一般的恋爱喜剧来看，而且呢还会很想吐槽说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这哪里天才啊，就是会很想吐槽，因为你会觉得他们明明都是精英高中里面的 学生会的精英分子，他们竟然遇到了恋爱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笨拙，甚至会让人捧腹大笑，甚至会觉得他们搞这么多为什么我就不直接告白就好了。对，就我觉得当你浮出这个想法，也就违背了会叶姬想让人告白，也就是恋爱是战争的这件事情的宗旨。就看了第一季，目前看完第一季的当下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恋爱喜剧。不过呢，看第二季之后，当我们这些观众慢慢的熟知这群角色他背后的故事，还有他们做事情的动机之后，你会觉得越来越好看。例如说像第二季就有很大一个篇幅就是在讲史上优的故事，还有刚刚有讲到的伊津野裕子的故事，就你会觉得经过这些事情之后，这两个角色他变得非常的立体。然后看到第三季之后呢，更不得了了，第三季他们就是感情线就是推展的非常的快速。当然在这些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辉夜呢跟白银呢两个人就是有点像在跳探戈，就是一前一进一前一进，而且呢就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对方都是他们两个都知道说对方对自己有好感，然后但是又不表明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就跟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亚洲文化一个比较矜持习俗有关系，就是这是一个文化的状态有关系。因为例如说可能在西方来讲的话，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较直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说就是西方人他们的表达爱的方式其实也分成很多种。例如说台湾嘛，就是假设以台湾来讲的话，台湾这边的话会有所谓的暧昧期，就是你跟一个异性认识或者是同性，反正你跟一个有好感的对象认识之后呢，你们可能会开始慢慢互相了解。有些人一开始是从朋友开始当起，然后慢慢的有好感之后呢，就会互相见面，然后去约会，然后或者是一群人出去玩，然后慢慢的培养好感，之后就会有所谓的暧昧期。在这个暧昧期呢，就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就有些人就是会跟白银一样，或是跟辉夜一样，就是互相丢球，然后去看对方会不会接这个球，或是有些人会很直接的表明好感，然后有些人呢会在旁边暗中慢慢观察。其实暧昧期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杨丞琳的《暧昧》这首歌，就我相信听过的人应该都有一点年纪了。就是这首歌呢，就是会讲到，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暧昧期呢，你还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承诺或是一个名分。暧昧这件事情就真的还蛮有趣的，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好像 很认识了，然后会觉得你们好像有可能有下一步，但这个机会通常是很难以捏准的，就会变成你会在考虑说，我真的很喜欢他，那我是不是要往前一步呢？还是我觉得我的 胜算不大，我放弃呢？等等的。而且你会去放大对方做的很多的行为跟动作，例如说，这个男生他摸我头是什么意思？这个男生他搂我肩是什么意思？这个男生他亲我的额头是什么意思？他前天讲了这句话，他又是什么意思？你内心会有很多的粉红泡泡跟想象出现。我觉得这个是暧昧期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放大他的所作所为，并且你的心情会被他牵引着走。这很 有部分会有点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用语叫做晕船啦，就因为我之前也有经历过所谓的晕船期，所以就知道其实晕船还蛮累人的，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你的心情被别人给绑住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跟我朋友聊，我朋友就说你必须要赎回你心灵上的自由，就是你要去就是尽量的把你恋爱脑的成分降低，尽量的去动作，或者是去好好的思考说你们接下来有没有下一步。不过我觉得要在恋爱脑途中呢好好的去思考你们的下一步真的是太困难了，除非你们的时间就是拉得比较长一点，或者是你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个体了，才有办法做到比较不晕船这件事情。不过真的很难啦，各位有在晕船中的宅青们也可以互相交流你们是怎么样度过晕船期的哦。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会上脸书的什么晕船讨拍，或者是什么晕船求助， 之类的社团，然后去看一下别人的晕船经验，说不定也可以在上面找寻到晕船的同好，或者对方也有办法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不过就套我有个朋友跟我讲的，就是其实晕船呢，就是你如果恋爱经验比较多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抗，所以呢就是大家就算晕船了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像库拉皮卡一直在船上永远没有办法下船，就是总有一天看你要下船还是看你要上岸，不要让这件事情困扰你太久。如果真的受不了了，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或是影响到你的身心的话，那不妨就冲吧。对，这个是我的一个经验。话题回到辉夜姬想让人告白。辉夜跟白银呢，他们两个之间的好感呢竟然就这样子拉扯了一年之多，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两个为什么有办法就是拉扯这么久，而且呢对方就是明明知道对方有好感但是又不肯冲，而究竟为什么他们不肯冲呢？如果大家看完第三季或者是永不结束的初吻呢，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为什么白银跟辉夜两个人会这么的矜了。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从就是辉夜的小时候以及白银的故事开始讲起。我知道常常会有很多的心理师他们会认为说一个人的恋爱关系或者是一个人对恋爱的价值观跟想象呢，很多都是源自于他的原生家庭还有他的内在小孩，所以呢我们可以剖析四宫辉夜这个角色。刚刚有讲到说她是来自于一个超级大财阀四宫集团的大小姐独生女，她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而且呢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宫辉夜呢她跟父亲的关系并不好，她的父亲呢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因为她要掌管一个大财阀的关系呢，所以她基本上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陪辉夜，所以呢辉夜呢对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点恐惧又崇拜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四宫集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训，就是呢四宫家的家训教导呢就是把辉夜教导成一个利己的主义者。他们会先去思考说对方是不是跟自己有利害关系，或者是对方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个好处，而且呢必须要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家非常的有钱，所以他在交朋友之前呢必须要先试探对方能不能保守秘密。所以呢也因为这个样子呢就是养出了一开始一年级的冰之辉夜姬。不过呢这样的一个冰之辉夜姬呢，其实在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做到的也就是不违背自己的规矩之下主动帮助别人。在其中一个集数里面，辉夜看到有一个同学呢意外落水，而且他就是跌进一个非常污浊的一个池塘里面。辉夜呢他没有顾虑到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身上穿的制服是多么昂贵的这件事情，他二话不说就直接跳进了池塘里面，把那个女同学救了起来，就这样好死不死的就被在旁边打扫的白银御行看到了。也就是白银那个时候才刚入学没多久，就被这样的一个冰之辉夜姬给深深迷住了。白银呢 他知道他自己出身非常的贫寒，家里没有资源，而且他就是一个外部生，就靠着他努力勤奋的个性，然后考上了秀芝院。他看到身旁的同学们是这么的有钱，然后家里都是有司机啊私厨啊等等的，所以他开始觉得有点愤愤不平。他觉得说别人有的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他是不是被瞧不起了。所以他在一年级的时候过得非常的惨淡，而且非常的愤恨愤愤不平愤怒。所以呢当他接收到了当时时任的学生会会长的邀请的时候呢，他觉得说是不是对方看不起他，是把他当做一个玩笑。真正让他想要往上爬，想要成为人上人的动机呢，就是他看到了冰之辉夜姬，也就是辉夜当时候的一个表现。他深深被辉夜迷住了，他觉得这个女生太漂亮了，她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接近的一个存在。所以那当时候的白银御行呢一查之下，没有想到辉夜是四宫财团的大小姐， 他自己根本配不上他，所以他决定呢让自己变得更强。他努力的想要站在辉夜旁边，他想要成为能够站在四宫辉夜身旁的那个男人，所以他努力的就算不睡觉也是要念书，好不容易终于考到了秀芝院学院的校榜的第一名，硬生生的把四宫辉夜挤到了第二名去。终于他让四宫辉夜正眼看到他，了解意识到白银御行的这个存在。所以呢，四宫辉夜他不告白的一个原因，他希望会长告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对方看到了一个如此家境森严孤立无援的他还能够主动的跨出一步，能够主动示好。白银御行呢则是觉得说，他希望四宫辉夜能够主动告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对方能够认可他，对方是真正的喜欢上他，所以主动跟他告白。所以两个人呢就是这样一个很别扭，但是他们彼此又有不能告白的理由，然后等待着对方告白。他们也为了让对方告白而做出一连串有趣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也交织出了这一部非常有趣的《辉夜姬想让人告白》这部作品。因为其实第三季的中后段全部都是在讲文化季的故事，我自己觉得赤坂明老师跟 A1 Picture 就是将文化季的故事还有他的传统呢奉新传说融合进这个告白的场景里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浪漫。我们可以看到白银御行他在最后两集的呈现呢，他为了要给辉夜一个难忘的回忆，他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男孩子。他必须要确保说他所有的计划不会被打乱，他的计划不会被突然出现的乱源，例如说像是时尚优啊、藤原千花啊等等的人打乱，他必须要先把他们引开。还有他吹了那些气球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还有包含到当天的天象，他也仔细的去研究过了。你就看完之后会觉得哇，真的起鸡皮疙瘩，他根本就是现代孔明啊。这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会觉得说哇，白银御行这个家伙虽然他是一个非常现他是非常实际非常木讷的一个男生，但是呢他也有如此之浪漫的一面，他有如此浪漫如此的体贴的一面吧。就我发现我现在的二次元择偶标准其实变蛮多的，例如说十年前的我吧，就是还很年轻的我会应该会喜欢那种坏坏的男生啊，或者叛逆感很重的男生。例如说像我有些比较年轻的同事跟朋友，他们就是很喜欢看 Webtoon 嘛，非常坏的那个车姐或者是非常坏的蒲总，真是哇帅到不行耶，好想跟他结婚哦什么的，他们就会跟我讲。但是我可能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他们帅归帅，但是他们不会引起我一个内心的波澜。我反而现在会比较喜欢像是白银御行或是龙儿的这种角色，就他们是一个很努力的很肯负责任然后又很体贴的男孩子，就他做了这一切就是为了要好好的守护女主角，他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说他是如此的努力，或是他不会特别的去炫耀他的一些才华或者金钱，他就是这样默默的做，然后并且在最完美的一刻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大加分，就算他平常有很多的缺点，就算他平常有很多不帅的地方，可是你就会觉得在那一刻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帅。我不知道讲那么多，不知道宅青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可能现在会比较喜欢认真努力然后有责任心的男生吧。果然已经迈入轻熟女的年纪，喜好跟口味也会变。而且我自己觉得白银御行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看一个男生有没有认真的想要跟你走下去，或者是想要认真的跟你交往，你就看这个男生有没有把你放在一个未来的蓝图之中。因为呢在这边仍然会讲到第三季的一个剧情，所以大家就是斟酌听一下。白银御行呢他在二年级即将要升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请校长就是秀芝院学院的校长写推荐函， 写推荐函的目的呢，是因为他想要去申请美国的名校，也就是史丹佛大学。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什么 Stanford 啊，然后什么Berkeley 啊，然后 UCLA 啊，都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大学。白英玉醒呢，他因为他们家是小康嘛，所以他就必须要请校长写推荐函。当然以他努力勤奋而且天资聪颖的一个状态呢，他就是顺利申请上了史丹佛大学，并且呢他文化季之后呢就要飞到史丹佛去，有决定说在文化季的时候就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是他必须要跟辉夜告白，不然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才搞了这么盛大的一个告白场景。就告白场景真的很感动，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三季的最后一集。而至于我为什么会说你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认真想要交往，就是看他有没有把你放在未来的蓝图里面。他在请校长帮他写推荐函的时候，他就说身为学生会长，我知道我有这个权利可以请校长帮我写两次推荐函。而他一次呢，他一封推荐函呢是想要写，就是写给史丹佛大学的推荐函，然后第二封推荐函呢，他想要请校长帮辉夜也写一封推荐函，同样也是要去史丹佛大学的。他就决定把这次的机会给四宫辉夜，因为他希望四宫辉夜跟他一起去史丹佛。再看到这边，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认真耶，他非常认真想要让辉夜跟他在一起，就算他当时候还没有跟辉夜告白，就算他还不确定辉夜会不会接受他的告白，就算他不知道辉夜会不会答应跟他一起去美国，他还是把辉夜四宫辉夜放在他人生的蓝图里面。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肯负责任的一个男人。就我知道常常会有很多女孩子很多妹子们都会常常说啊，我不知道这个男生是不是要跟我真的认真的走到下一步啊什么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可以先看对方的诚意吧，还有你们沟通的状况是不是你们两个有过不去的点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办法包容对方的缺点，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办法遇到事情遇到难关有没有办法妥协或是好好的沟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对方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跟放在他的未来的蓝图之中。放在这个未来的蓝图并不是指说我只是讲讲的，就是我知道有些人会对着另一半说啊，我希望我们未来就是可以生几个小孩啊，然后要住在哪里啊，然后过着快乐的日子，这些其实都是说说而已。我们要看的应该是这个男生他有没有实际的真的去为我们的未来想象的那个未来蓝图有实际去做一些事情。从刚刚的讲的那一幕，我们是有看到白英玉行他是认真的有去实行他的史丹佛计划，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真的白英玉行这个角色可以加，他应该会是一个好的好丈夫。而至于后来他跟辉夜的故事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漫画，或者是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动画剧情。我喜欢看辉夜姬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恋爱喜剧，而是我觉得赤坂明老师他也借由辉夜姬想让人告白这部作品跟我们讲了一下关于恋爱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在看恋爱动画啦，或者是校园恋爱动画我真的非常少看，虽然说我小时候是看少女漫画长大的，但是你长大之后回去看少女漫画的剧情其实很多都是超越现实的，就是小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男生这样做就代表他喜欢我，他想要跟我结婚，但实际上并没有。或者是小时候女生可能就会想象哇，自己就是深受男生喜欢啊，就是一次会有两三个男生一起追我，但事情也不一定会想象的这么的美好。对，有时候他做出选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要好好的跟别人分开跟道别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恋爱里面最美好最暧昧的那一段，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爱情继续走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第三季结束之后呢，就到了接下来四集的永不结束的初吻的那一个篇章。在那个篇章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辉夜呢他分裂成三，他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到辉夜及四宫辉夜这个角色他内心有非常多的挣扎跟矛盾，他总共会有三个不同的人格在打架。第一个就是冰之辉夜姬，冰之辉夜姬他就是在跟白银相识之前非常冷酷的那个辉夜。然后第二个是小辉夜，小辉夜呢他就是 Q 版的辉夜，非常非常的可爱。他是当辉夜他处于四成快乐四成逃避现实跟睡眠不足的状况之下呢才会出现的超稀有的一个个性，就是雷亚卡雷亚的一个个性。他就是一个情绪不稳定智力比较低下然后很幼态的一个小笨蛋。然后另外还有笨蛋辉夜，就是辉夜姬感冒的时候呢理性停摆而展现出来的性格，非常的爱撒娇又很爱耍孩子气。我觉得这群辉夜在打架脑内打架的时候非常的好玩，我觉得这很像是当人类他当我们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你内心的小天使跟小恶魔就会出来打架然后互相沟通的一个过程。而至于哪一个辉夜 胜出了呢，这个地方我就不爆雷了，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不过在那四集里面我自己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恋爱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必须要袒露自我的。我们常在恋爱的途中就变得有点畏首畏尾跟不像自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怕对方看到最真实的你之后呢就会害怕然后就逃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白银御行跟四宫辉夜他自己本身都会有很多的人格面具，甚至是不同的人格，他们在面对到不同的人的时候呢就会戴上那个面具，用那个人格面具去跟对方互动。所以白银那时候就很担心说是不是辉夜就是只喜欢上那个很就是学年第一啊然后学生会会长啊然后非常有男子气概一面的他，他很害怕让辉夜看到说其实他这些非常光彩夺目的一面其实是靠他的身体跟他就是 跟他不断每天在熬夜苦读努力然后争取到的。他很害怕辉夜看到这一面，而辉夜呢也很害怕说是不是白银御行看到如此冷若冰霜的他就害怕了呢。其实他们两个就很像刺猬，就很想要朝着对方靠近但是又害怕刺伤对方。我觉得有时候谈感情就是这样吧，在喜欢的人的面前就是会想要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是殊不知却因为太过了解而分开。就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都会先美化，太过美化对方的一举一动，或是会觉得对方就是如此的美好，他怎么可能会回家什么袜子乱丢啊，然后生活习惯不好啊，或者是说可能会在网络上跟别人吵架之类的，这些都是必须要透过长期相处才知道的事情。而当你有办法接受或是真正了解对方这个人的本质，或者是了解到对方的缺点之后呢，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吧。所以我觉得那四集带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还有他想要告诉我的故事呢，就是假设两个人真的要好好在一起的话，真的就是必须要摘下那些人格面具，然后并且好好的跟对方沟通，然后互相倾诉心声，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才有办法长久。好了，讲了那么久，就不知不觉就开始讲自己的一个感情观了吧。我不知道宅青们你们的恋爱故事或是感情观怎么样呢，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谈论感情或是恋爱的议题的话，你也可以到 IG 来跟我聊一聊哦。或者是你有什么非常喜欢的恋爱作品，或者是你从恋爱作品里面得到的一些小反思，也都可以跟我分享哦。最后也希望宅青们的爱情可以顺利愉快，无论你需不需要爱情，或者是你觉得一个人也很开心，我希望大家都能来看一看就是辉夜姬想让人告白这一部剧。无论你是抱持的想要看喜剧，还是你想要看两个人甜甜的恋爱，我觉得这部作品都有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星好评。假设你还没有补完之前的 podcast 集数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去补完哦。 如果还没有到玉宅文青商谈所 IG 走走逛逛的朋友，也别忘了去追踪一下玉宅文青商谈所的 IG FB。 接下来我应该会试着去做做看一些 maker 们会做的事情，或者是想要做一些东西来实验看看，如果有任何的进展的话会再跟宅青们分享。然后也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星好评，然后留下你的留言，也别忘了到 Spotify、 KKBOX、 First Story 记得要关注追随起来，你才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咯。好，那就这样，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YOLO